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启示录中描绘的商业帝国崩塌的场景，会让人联想到地震、海啸、金融风暴等突如其来的灾难。比如2008年，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由于投资失利，在收购谈判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由此引发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无数人为瞬间失去的财富痛苦哀嚎，绝望不已。而像雷曼兄弟一样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世界各地重复上演。经济危机周期性发作的规律，暴露出建立在贪婪地基上的物质文明大厦脆弱不堪。同时，消费主义时代普遍没有节制的购物欲与惊人的铺张浪费，都显示出人类精神世界的无比荒凉和饥渴。有人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比任何时代都接近启示录预言的物质狂欢时代。每个人都在用生命兑换着不断贬值的欲望代币。消费主义社会将欲望升化为新的宗教。购物车里的限量款球鞋、玩具、衣服、服饰，不断迭代的电子设备，说走就走的旅行，包括春节寺庙里的抢头香，和悄然兴起的寺庙经济，都构成当代人的献祭仪式。智能手机屏幕的蓝光里映照出的是现代人空洞的瞳孔。不知在国泰民安的喜庆盛典中，在光辉灿烂的缤纷烟花中，我们是否看到启示录里一时之间这么大的负后就归于无有的警告。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8章1到7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8章8到17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8章1到7节，或许啊有人就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有一天啊，我们的世界真的会被毁灭吗？是的，启示录第18章那么就显示了巴比伦完全的毁灭。那么约翰呢，他就借用巴比伦来去代表罪恶世界的势力，那么一切拦阻神计划的都会遭受到非常悲惨的结局的。那么或许有人不禁又会说了，地上客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又该如何呢？那么根据圣经和史料的记载，在古代啊，罗马帝国的商人他们利用社会中的声色犬马来去发财，那么今天很多的商人他们也干同样的勾当，商人常以多得利益为出发点，那么很多精明的人呢，他们就受到引诱，利用邪恶的制度来去图利。但是信徒要远离金钱、地位和舒适生活的引诱，却要按照基督的价值观，在生活中啊，来活出服侍、施予、舍己、顺服，还有真诚的特质。好，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感慨地说了，人们常常以为手中有钱就是安全，其实人可以依靠的唯有神的。那么根据约翰的描述，象征巴比伦的淫妇啊，他就生活很糜烂，他穷奢极侈，他就夸口说了，我稳坐如皇后，永不会哀伤。你看世上有钱财有势力的人，他们很容易啊就会有这样的态度。那么经济充裕的人，他们就常常自以为啊稳如泰山，一切尽在手中啊，不需要依靠神或者是任何人。那么这实在是蔑视神啊，必定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审判。所以如果你经济上很稳定啊，不要自鸣得意啊，让自信给迷惑了，要好好运用你的钱财去帮助别人以及推展神的国度。那么从天上讲话的声音就继续的宣告大城他应得的刑罚，这座罪恶之城他的痛苦悲哀，那么要和他先前的荣耀还有奢华成比例的。大城的行为一向不负责任，他就以皇后啊来去自居，以为自己的富贵永远不会改变，又自称啊他不是寡妇。那么这有点奇怪，但是根据以赛亚书的47:7-8经文的记载，这可能啊是出自古巴比伦自以为永远不会寡居的一个的典故。他呢更加非常肯定啊，绝不至于悲哀。你看，这正是历代物质丰富者他们一贯的错觉。启示录18:8经文说，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好，这里就引起我们的注意了，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毁灭之火呀会毫无预警的就来临到巴比伦，他为死亡和饥荒之灾他就感到很悲痛。那么死亡、悲哀还有饥荒，这是临到巴比伦的三个启示，这是一场彻底的全面性的毁灭。那么在圣经中，巴比伦它是第一个享有繁荣富足的城市，可是呢神对他的审判呢就终结了他冗长的犯罪历史。经文说，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你看神要毁灭这个城，神要来独自成就这件事儿。我们相信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必定会成就这件事儿。以赛亚书63:1-4经文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实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就是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好，你看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要从以东身穿鲜血染红的衣服来到。我认为基督一定会进到巴比伦，要对这个邪恶的城市啊来去施行审判。那么在启示录19，我们会读到基督他再来的那个情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这个重要的贸易中心被毁之后，各方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个时候啊，世人将要大大的悲哀来去参加丧礼， 那么由于巴比伦受到审判了，天上就出现了期待已久的那个大喜乐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巴比伦被毁，这就使得一群人呢，他们就遭到不幸，但是对另外一群人来说，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一天之内，那么和一时之间的这个表达是一样，都是强调这个时间的紧迫性、瞬间性以及同时性。启示录十八章第八节的灾难呢，这个是对巴比伦夸耀的一种报应。那么死亡则是剥削和嘲笑寡妇等弱者他们的代价。悲哀是巴比伦无节制的奢侈和追求快乐的代价。那么饥荒则是对过剩的富饶的一种的惩罚。你看，巴比伦的审判呢，会在一天之内就来到，就是死亡、悲哀还有饥荒。大有能力的主神要用火来去惩罚这座罪恶的城市。好，所以这个词儿啊，就表明了神他审判巴比伦的那种坚定的态度。这种态度正是巴比伦受到横祸突击的一个理由。根据以赛亚书四十七章第九节经文的记载，没有警告也不能够延迟啊，在一天之内大难就临头了。约翰在这里呢，他就特别的提出了四种的灾殃。第一样就是死亡，那么死应该是一了百了之事。那么这里的意思可能是城中部分人死亡啊，城却仍旧苟延残喘。那又或者是死亡这个词应该像 RSV 一本翻译作瘟疫。但是无论如何，接踵而来的就是悲哀，是饥荒，还有火。你看这个灾难呢，就四面的夹攻，那么大城的境况呢，就可想而知了。这一切灾殃呢，必不能够幸免，那是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大有能力这个语气啊，是非常的重。你看神的大能是不可疏忽的。那么审判这个词儿，就说明灾殃不是神随意在表演大能，不是。而是把大成他应得的报应啊，来加在他的身上。启示录十八章九到十节经文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那个时候呢，巴比伦他统管着全世界，敌基督他的首府就是巴比伦，他掌有史无前例的独裁大权。那个时候的世界将成为一个恐怖的地方啊，所有的焦距啊都集中在巴比伦，股票行情要看巴比伦的脸色，巴比伦呢要带动世界的时尚，一出戏在巴比伦有好的票房才算成功。你看，整个城的每一件事都是以敌基督为中心的，人们都在悖逆全能的上帝。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座城它竟会被神所审判。但是呢，它日落不久，它就变成废墟了。当巴比伦受到审判的消息一经传出，那么世人呢就惊恐不已啊，接着就要去哀嚎，全世界都在一片哀嚎声中。因为世人的哀嚎之声就穿彻云霄。在启示录第十七章，我们看到世上的君王就痛恨宗教的巴比伦啊，敌基督就铲除了宗教的巴比伦，使自己啊就成为了唯一膜拜的对象。那么在第十八章，情况就完全的相反了，世上的王就爱慕经济的巴比伦，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使他们的财源滚滚。经文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那么就代表全世界各大企业最后啊，都离弃巴比伦，他们就以颂词哀悼他啊，原以为的安全屏障，在神的审判之下就忽然坍塌了，那么其影响力啊，就堪比核弹爆炸时所造成的威力还有破坏力。那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惊心动魄的画面了，这场大火带来灾难性的一个审判。那么接下来就是基督他的再来，在地上来建立他荣耀的国度。那么地上的君王因失去特权和地位就很悲痛，并非因悔改来去流眼泪， 君王的哀嚎，那么就暗示政治领袖的不义还有腐败对国民生活造成的影响，就预示着领导阶层所要承受的残酷而严重的审判。地上的君王因这位从前的情夫被火烧，他们就感到很悲哀，于是就哀嚎。然而他们的哀嚎是跟私利自私是有关的，他们因为失去了享乐和奢侈就来悲哀，他们就冤枉冤枉地站着，因巴比伦的痛苦和突如其来的灭亡，他们就感到很惊叹。那么地上的君王素来和这个大淫妇朋比为奸啊，奢华与共，建成倾覆，于是他们就都哭嚎。城焚烧的时候，大家在旁边就来观看，围观的时候啊，大家就保持距离，唯恐沾染他的痛苦，祸及己身。哀哉，哀哉！那么这句重复语啊，是加强可悲的语气的。那么哀哉，其实啊，应该翻译作祸哉，原意就是祸哉大成，而不是哀叹。巴比伦它大而且强有势力，这是当时的小小教会所深深体会到的。但是约翰呢，他却要信徒知道没有任何的权势可跟神来去较力。他一面描写巴比伦的派势势力，一面呢又预言他的毁灭。巴比伦的灾祸呢是突如其来的啊，一天之内那么灾殃就齐到。不但如此，这个灾祸呢越来越浓缩，那么先前的一天之内到这里就变成了一时之间。围观的众王就称这些灾殃啊为刑罚，那么可见呢，他们承认这是他们所当得的审判。启示录十八章十一到十七节经文说，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好，那么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你觉得像是走在某一个大城市的商业街上吗？我感觉是这样的。那么在我们的商店橱窗里边呢，所陈列的都是这些东西的，那些都是富裕社会中的产物。那么在约翰时代的罗马帝国呢，已经都有了。巴比伦呢，就把这些奢侈品呢，就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品。那么在这张清单上，你找不到粗棉的衣服或者是工作服。啊，我们是活在一个富裕还有奢侈的年代。那么绝大多数所谓的必需品其实呢都是奢侈品。好，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商品。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啊，你看那个时候的客商都得了忧郁症，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再也没有人买他们的商品了。在巴比伦有金银宝石还有珍珠，你看我们就好像来到了商场的珠宝部门，我们从珠宝部门就来到了女士的成衣部门。那么这里所陈列的就是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 那么然后呢，就是豪华礼品的部门了，就摆放着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好，之后我们就再走到了香料还有化妆品部门，这里边所陈设的就是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你看他们有很多的香水的，可能是24小时长效的香水的。啊，继续我们就走到了酒类和点心部门了，这里边呢琳琅满目的就是酒、油、细面、麦子，那么这些呢都是有钱人他们的食材，而大麦则是穷人的食物。你看富人呢，他们就享用美食还有奢侈品。啊，继续就走到了肉品部门，你可以在那里啊来买到上等的牛排、羊排还有猪排。那么这些商品就涵盖了每一个层面，是为用惯精品的人来去预备的。那么甚至呢连人他们都卖，包括他们的灵魂。那么很多大企业的员工啊就像奴隶一样的每天忙个不停啊，很多女人就出卖他们的灵魂。那么正如经文中所提到的车、马和奴仆、人口。那么经文说，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好，哀哉在原文中它的意思就是哭泣的声音。你看世上的客商，他们坐在计算机的屏幕前就哭喊着说：哀哉哀哉。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短短一小时之内，他们的大笔财富啊竟然就化为乌有了。我们可以在旧约圣经里边来找到类似的例子的，比如说以西结书的第26-27章所预言推罗他的审判。古推罗那么就等于今天的纽约，也是未来的巴比伦。好，客商那么是指啊向腐败的巴比伦掌权者和贵族来提供各种奢侈品而发家致富的那些的商人们，他们和腐败的政治家一样的不公义，他们在剥削穷人啊，他们是这些腐败之辈的温床。他们的悲哀是自私的，那是因为他们失去生意而发出的那种哀嚎，因为他们的经营项目啊很广。奴仆、人口，那么这句话中的仆人那么是指身体或者是肉体，那么因此奴仆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都卖给主人了，他们和牲畜啊没有两样。那么当时的罗马文明基于奴隶制度，商人就把人的肉体跟灵魂呢当作商品来去买卖。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把人当成商品的社会，不关心甚至是藐视人的生命还有人格，那么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必定会自取灭亡的。客商哭泣悲哀的主要原因，那是因为他们就不能够再获取利益了，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巴比伦所买卖的货品，那么似乎啊，就代表当时世界贸易的趋势，就是贵重金属、珠宝、衣料、香木、象牙、铜、铁、汉白玉、香料、香水、酒、油、五谷、牲口、车马、奴仆、人口。那么离道的教会和商业世界在贩卖人口的罪上，他们都是有分的。教会呢就任人自由放纵，而商业世界则从中来去牟利。那么论到这青岛的组织时，客商们呢都是哀叹他们的利益啊已经失去了，其荣华富贵突然又永远的消失了。那么跟列国的君王一样，客商他们是远远的站着目瞪口呆哭泣悲哀，因为这一切的财力在一时之间全都没有了，全都消失了。他们就回忆昔日这座城它的奢华，以及城中的居民呢如何的讲究吃穿啊，善于以珠宝为装饰。那么地上的客商呢就加入了哀哭的队伍了。那么哭泣在原文中并非是饮泣，而是嚎啕大哭，而且呢哭泣悲哀这几个动词都是现在时。那么不禁我们要问了，这些客商哭泣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为没有人在买他们的货物了，他们是为自己的钱包的损失在哭泣啊，不是因为同情大城的苦难而来悲哀的。 那么约翰呢，将不再有市的货物就列出来，那就是金还有银。宝石可能是指昂贵的花岗石，又可能啊，是我们今天之所谓的宝石的宝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珍珠特别被提名啊，大概因为其比较的重要。那么紧接着约翰就提到了各种贵重的布料，香木坚硬而芳香，而且纹路啊非常的美，罗马人呢就极其的喜欢。各样这个形容词可能是指香木纹路之形态的万千，同时呢约翰更是提到了象牙，并各样的昂贵的木质器皿，还有各样的香料以及饮料，还有食物。罗马的麦子多是来自埃及，那么自然被列在海上通商的货物当中。那么再往下呢，就是牲畜了，最后啊就是人口。奴仆字面就是身体，那么这就生动的道出了贩卖奴隶者把人呢就看成了物品。人口啊，字面意思是指人的灵魂。那么这和以西结书的27章13节中的希伯来文人口啊是同一个字儿，也是奴隶的另外一个称呼。你看，罗马的罪恶就包括了极端的蔑视人的生命，形式或许不一，但是世界上的大帝国无不以买卖人的灵魂为能事儿。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站在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启示录的预言不只是警示醒言，也是一面照见时代病症的青铜镜。当人工智能正朝着不可预知的未来加速前进，我们终将会明白，真正的救赎不在于任何的科技文明，也不在于逃离物质世界，而是回应那智慧源头爱的召唤，回归到救赎主的面前。如此，我们才能逃脱生命被世界的价值物化，灵魂被那恶者抢夺的命运。当这世界的繁华烟消云散时，有主同在的人才有永恒的生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